旧五代史，薛居正等。薛居正等。周广顺元年，太祖刚登上皇位，革新各种政务。当时太常卿编为上奏，请求更改五岛名称，大致说前朝更改了祖孝孙所定的十二合的名称，文武教治安之武，武武教正德之武，现在请求改治安为正和之武，改正德为善圣之武。前朝更改了贞观年间两个武岛的名称，文武教观相之武，武武教蒋公之武，现在请求改观相为崇德之武，改蒋公为相成之武。又商议更改十二成，现在改为顺。十二顺乐曲的名称，祭祀天神十奏阴成，请求改为昭顺之乐；祭祀地神十奏顺成，请求改为宁顺之乐；祭祀宗庙十奏玉成，请求改为肃顺之乐；祭祀天地和宗庙时登歌奏肃成，现在请求改为感顺之乐；皇帝临朝十奏正成，请求改为治顺之乐；王公出入十奏必成，请求改为忠顺之乐；皇帝用膳十奏得成，请求改为康顺之乐；皇帝接受朝贺，皇后入宫十奏已成，请求改为雍顺之乐；皇太子出入悬挂的乐器十奏允成，请求改为温顺之乐；元旦和冬至皇帝举行礼仪集会时登歌奏庆成，请求改为礼顺之乐；郊庙祭祀时进献祭品奏新成，请求改为阴顺之乐；皇帝祭祀着献读著文以及引符受作十奏受成，请求改为福顺之乐；梁武帝将九下改为十二雅，以协调阳律阴履和十二管玄宫的意义；祖孝孙改为十二合，开元年间又增加了三合，前朝去掉二合改一雅，现在去掉雅只用十二顺的乐曲；祭祀孔宣父和齐太公庙时降神奏诗雅，请求同用礼顺之乐；三公开殿下街行走时同用必成，请求同用忠顺之乐；祭祀先农和吉田时同用顺成，请求同用宁顺之乐。曲词的文字很多没有记载，五代会要记载编为请求增添招募乐师，让太常寺学习音乐，下诏太常寺现有掌管两京雅乐的各级乐工共四十人之外再增加六十人，其中三十八人因抽调教坊贴补乐官兼任，其余二十二人因令太常寺按名额充任，并令三司确定只给春冬衣粮，每月上报奏文。原来掌管的四十人也酌情增加供给。世宗显德元年即位，有关部门上报太祖庙事着献演奏明德之舞。五年六月命令中书舍人窦衍详细审定太常雅乐。十一月翰林学士窦衍上奏讨论礼乐行政的根源，第一说请求依照唐会要所分的门类，上从武帝开始直到本朝，所有施行的措施全部命令编次，凡是涉及礼乐的没有缺漏，命名为大周通礼，让礼院掌管。第二说请求命令博学通达的人，上从武帝开始直到本朝，所有乐章的严格总和编录附在历代乐录之后，永远作为定式，命名为大周正乐，让乐寺掌管。依照文字教习务必整齐严肃。下诏说窦衍所上的奏章全面陈述政务要点，列举当今的急务，痛恨近世的因循守旧，气实可嘉，此理很恰当，所以能立事无愧于官职，所请求编辑大周通礼大周正乐应该依从，并令在内外职官和以前有名望的人中选择文学之士共同编辑，列出名字奏文，委任窦衍总领此事，所需执笔下有关部门供给。六年春正月，枢密使王普奉诏详细审定雅乐十二律旋向为宫的方法，并制造律准进献。他的奏书大致说乐产生于人心，形成声音于器物，声气既然和谐，又反过来感动人心，所凭借的器物大小有定数，九是成数，所以皇帝吹九寸的管得到皇中的声音，作为乐的开端，一半是轻声，加倍是缓声，三分其一来损益是相声的声音，十二变后回到皇中是声音的总数，于是命名为十二律。 循环作为军，每军有七调，合起来84调，分布在八音，体现在歌颂。宗周以上都遵循此道，从秦以后玄宫之声废弃。到东汉，虽然有太虞城报业复兴，但人亡而音稀，没有延续的人。汉到隋将近时代共几百年，所保存的只有黄钟之宫一条而已。十二律中只用七声，其余五律称为雅钟，是因为不用的缘故。唐太宗恢复古道，于是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玄宫八十四调又出现在当时，在悬挂的乐器中才没有雅的。安史之乱，京都成为废墟，乐器和乐工实不存一，所用的歌唱演奏逐渐多有错误。到皇朝之后，乐工和乐器都禁，购买招募不到，文字记录也亡失，集合官员详细斟酌，最终不知道他的制度。当时有太常博士商银孙依据州官考功绩的文字铸造蕊钟12个，编钟240个，处事萧承训教定时庆，就是现在悬挂的。虽然有乐器的形状，但完全没有相应的和谐。到朱梁、后唐，经历晋和汉，都享国不久，没有空闲顾及礼乐，以至于12个蕊钟不询问声律工商，只是循环敲击，编钟和编磬白白悬挂而已。四竹袍只有七声，做黄钟之宫一调也不完备，其余83调，于是就灭绝了。乐的缺坏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陛下天纵文武，占有中原，想恢复三代的风气，亲临乐悬，亲自考听，知道他的亡师，深深触动圣心，于是命令中书舍人窦衍详细审定太常乐事，不到一个月调谐八音，粗略加以和谐。因臣曾经学习律例，展示古今乐录，令臣讨论，臣虽不敏，怎敢不奉诏？于是依照周法，用巨鼠叫定尺度，长九寸，空径三分，作为黄钟之管，与现有的黄钟之声相应，用上下相生的方法推演，得到十二律管。因众管互相吹奏，用声不变，于是制作律准，13弦宣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钟之声，以第八弦六尺设柱为临钟，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足，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设柱为姑息，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阴钟，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太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家中，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设柱为无设，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中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钟之轻声。十二律中循环用七声为君，作为君主的事工，指商于角变宫便指依次排列发出君主的声音，归于本音的律，七声交替呼应，排列不乱，就形成调。君有七调，声有十二君和八十四调，歌唱演奏的乐曲由此产生。臣以为玄宫之声长期断绝，一天之内补全，出于臣一人之见，恐怕不详细，希望集合百官和内外懂音的人比较得失，然后依调制作乐曲。八十四调乐曲有数百，现在存在的只有九曲而已，都称为黄钟之宫。现在详细考察他们的音数，其中三曲就是黄钟宫声，其余六曲错杂各种调，大概是传习的错误。唐初虽然有玄宫之乐，至于用曲多与李文相违，既不敢以唐为准则，臣又学问浅薄独立，未能完全探究古今，也希望集合多闻之李文的人，上本古曲，下顺常道，确定他的义理，在哪个乐行什么礼，应该用哪调哪曲，声音数目的长短，几变几成，议定后制作乐曲才可以长久使用。所补雅乐玄宫八十四调，以及所定的尺、所吹的黄钟管、所做的律准，仅同上进。世宗认为很好，下诏尚书省集合百官详细议论。兵部尚书张昭等议论说，从前帝弘氏制作音乐，将要规范天地，协和人神，观察八节的风声，测量四时的正气，气的清浊不能比寿，声音的好坏不能口传，所以服饰铸金，灵轮结竹，作为律吕相生的算法，宫商正和的音韵。于是拨之于管弦， 宣之于中时，然后天地之情相合，阴阳之气合同，八风从律而不乱，五声成文而不乱，空桑孤竹的韵律足以礼敬神灵，云门大夏的容态无愧于官德。然而乐律有玄功之法，完备于太师的职责，经秦灭学，雅道衰微，汉初治世所调，只存古武玄功十二军更用之法，世人不得听闻。汉元帝时，经房精通易辨别音律，探求古意，以周官军法每月更用五音，于是设立准调玄象为宫，成六十调，又以日法悉为360，传于乐府，而边弦恢复旧制，律律无差。遭汉中衰，雅音沦缺，经房准法屡有谏言的人，事终不成。钱乐空记其名，沈旦调其说，六十律法寂寥不传。梁武帝素经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古八音，又引古五正二变之音，玄香为宫，得84调，与律准所调音同数异。侯景之乱，其音又绝，隋朝初定雅乐，群党阻挠议论，历载不成。而沛公正义因秋词琵琶七音，以应乐律五正二变七调和谐，玄香为宫，复为84调。工人万宝常又减其思数，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乐，令儒官极异。博士何妥伯奏正义万宝常所奏84调并废。隋代焦庙所奏指黄忠义军与五交营器杂用雷兵，只七调而已，其余五中悬而不作。三朝晏乐用慢乐九部，至于改朝换代未能更改。唐太宗于是命就公祖孝孙张文收整笔正义万宝常所军七音84调，方得司管并诗中时俱奏，七使之音复振，寺庙之韵皆调。自安史之乱，咸阳倾覆，悬挂的乐器之气扫地无余，击打弹奏的乐工终年不济。焦庙所奏何意难击，波荡不迁，知音始绝。我们私下认为，音乐的起源来自人的内心，回何况这样的乐师不能永久存在，人间世事不能永远安宁，人亡故了，音乐也就消亡了，世道混乱了，乐制也就崩坏了。如果不深刻理解礼乐的本质，又怎能明晓制作礼乐的根本呢？陛下心怀万般变化，学识通达三庸之典，官兵耀武的功业已经光大了红业，尊崇祖先礼敬神明的意志，尤其深切关怀皇上的圣心，于是眷顾奉常，痛惜乐职沦丧，亲自检视四弦之乐器，想恢复九奏之音，因而命令朝臣重新调整中律，枢密使王溥采纳经房的准法，沿袭梁武帝的通音，考定正义万宝常的七军，校正祖孝孙张文收的九变，用雷数的方法审定尺度，通过聆听声师来测度音情，依据权衡嘉良的旧文，得到背数和声的大旨，用于中句，完全合乎萧韶。臣等本月19日在太常寺集会，命太乐令贾俊演奏王溥新法的黄忠调七军，音律和谐，不相侵略。其余11管各调，希望依照新法教习，以备礼祀使用。至于五交天地、宗庙、社稷、三朝大礼，合用12管各调，都记载在《唐史》和《开元礼》中，近代也常行用。广顺年间，太常卿编为奉敕制定前述祭祀朝会的五名乐曲歌词，似似应有不及，但恐怕锁定内容与新法曲调声韵不协调，请下旨太常寺检查核对并试验，如有乖喘，请由本寺依照新法声调另外撰写乐章舞曲，令歌者诵习，永为一代之法，以光耀六乐之书。世宗阅览奏章后认为很好，于是下诏说，礼乐的重要性是国家优先考虑的事情。近代以来，雅正之音废坠，虽然有时运多故的原因，但也是官守因循守旧所致，于是使得基辅之音空留梗概，玄象之法无法探究根本。枢密使王溥博识古今，精通律律，寻讨旧典，撰辑乐声，确定六代的雅正之音成就一朝之盛世。王溥所作的玄功之法，应依照张昭等人的意状施行，仍令有司依照调制曲，其间如有疑难之碍，再委派王溥斟酌施行。从此雅乐之音 逐渐和谐了。